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4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生命，善待他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3日。首先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是师父的大法把我从无神论毒害下的极端自私的人变成了珍惜生命善待他人的人，把我从胆小懦弱变成了敢于走真理之路，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送给他人的人。第一部分，改善婆媳关系，善待老人。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与婆婆的关系就是表面上过得去，受无神论和现代观念的毒害，我不是从内心的对她好，还做过对她不好的事情。婆婆对丈夫好，我就生气，搞得丈夫左右为难。我从修炼法轮大法那天起，师父教导的真善人法理就改变了我。我觉得按照真善人做人太好了，我真的会做一个好人了。有一件事我记忆很深，婆婆来我家，因为房子小，我就和婆婆住在一间屋里。这次她打呼噜，我也不反感了。我还一改过去的冷漠，从内心关心她，说话和蔼了。婆婆非常高兴，我告诉她，我学了法轮大法，可好了，是大法改变了我。婆婆看到我的变化，她也要学，我就教她练功。她练功之后说，我练完功，身体轻快了。1999年720以后，迫于儿女的压力，婆婆不练了，但她知道法轮大法好。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婆婆没有怨我，还给我买日用品帮助我，所以她的身体一直很好。修炼后，我自始至终善待她，特别是丈夫去世后依然如故。每逢年节回老家时，我都买衣服送给她，并给她零花钱，过年时还给她压岁钱。过年的时候，婆婆特意穿上我给她买的衣服，他知道我真心对他好，不是装出来的。他很自豪有这样一个儿媳妇儿，在丈夫去世的情况下，我一个人带着孩子，真心待婆婆。别的儿女都不想听他唠叨，他就围着我说话。他知道只有我耐心待他。我告诉婆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部分，照顾母亲，不嫌脏，不怨恨。母亲年龄大了，需要人照顾，只有修炼法轮大法的二姐和我对老人照顾得尽心尽力，不嫌脏。老人落在裤子里了，我和二姐马上去洗，毫无怨言。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去我知道有这样一个人，那个马粪蛋冻得邦邦硬，它啃起来还很香，它可以吃常人在明白状态下吃不了的苦。我就不怕脏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我就善待他人。有一次母亲要洗澡，有四个女儿在场，只有我和二姐给母亲洗澡。过后妹夫问妹妹，刚才你也给妈洗澡啦？妹妹说，没有。妹夫说，你看看你真差，还是人家学大法的做得好。有一次我去看望母亲，和母亲住在一个铺炕上，我跟母亲讲法轮大法的美好。我说，自己受益了，就要告诉别人法轮大法好，要顶着压力去做讲真相的事。我和母亲交谈得其乐融融。 两天后，母亲看我什么反应也没有，就问我：你没闻到这屋里有味儿啊？老年人身上都有味儿。我说没闻到。过了一会儿，我说：这回真闻到有味儿了，但我是修大法的人，不会嫌弃的。母亲很感动。过了几天，妹妹与母亲一起住了几天，母亲就跟妹妹讲我怎么对她好。妹妹过后告诉我，她听母亲说我好时真是汗颜，对比之下自己太差了。后来其他姊妹在我和二姐的感召下也会孝顺母亲了，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家人都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母亲也跟着我们学法练功，身体好了，也不用三天两头让三姐给她买药了，家人都觉得法轮大法好。可是在邪恶迫害法轮大法之后，哥哥害怕就不让母亲练了，母亲的身体又回到了以前，又经常让三姐给她买药了。三姐说，你怕什么？你儿子能给你一个好身体吗？母亲看到我和二姐都很坚定地继续修炼法轮大法，就又开始修炼，又不用三姐给买药了。有一次她跟我说脚上烂了一个小坑，淌水，她没有害怕，就信大法，两天就不流水了，坑也小了。母亲高兴地说，真神奇。母亲也经常看明慧网的文章和真相资料，明白了很多。在儿子把他推出不赡养他时，二姐接纳了他。二姐说，我若不学法轮大法，我也不会管的，是大法好。我和二姐就背师父的法，心空善念起，选自红银三入圣境。我俩都感到能量很大，没有了怨恨心。在关于赡养母亲的家庭会上，母亲说，我也说两句，我的生活交给二女儿了，我的命交给师父了。家人都觉得这老太太怎么说得这么好，还以为是我教她说的。我说，是母亲真正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亲身受益了，这是她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声音。家人都很感谢大法师父。后来母亲也明白了讲真相劝三退的重要。我的哥哥很霸气，大家都很打怵他。一天我问母亲，你想不想让他也得救呀？母亲说，当然想，可是谁敢跟他讲啊？我说，今天咱们三个配合，我和二姐去讲，你在家发正念。母亲很高兴。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顺利地给哥哥做了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回到家看到母亲还在发正念呢，她很高兴地说，我也参与救人了。母亲也支持二姐讲真相救人，不用二姐总陪着她。第三部分，珍惜生命，传真相救人。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生的真谛是什么？修炼法轮大法使我明白了这些。我修炼二十多年，没吃过一粒药，没去过医院，身体健康，道德也升华了，学会了善待他人，化解了很多矛盾。可是这么好的功法却被中共恶党迫害，被谎言攻击。我按照真善人做人，我不会把好处悄悄地藏起来，偷偷地在家练，而是选择了要把真相告诉世人，让更多的人受益，让人们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走出邪党谎言的漩涡，从而得救。我因为讲法轮大法真相被绑架到监狱里，在那里我也讲真相救人， 我把买来的饼干攒起来，舍不得吃。到513法轮大法日这一天，我把饼干拿出来，以此来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我把两块饼干中间夹上芝麻酱，在每一组饼干上面都写上513，在十组饼干上面写上心是一朵莲，轻轻换有缘，摆出字法轮大法好，把这些都摆放在一个箱子盖上，再放上一朵小莲花，请服刑人员看，之后再分给他们。他们都很爱看，说真好，看了心情好。他们都很感动，说这回我记住5月13日这个重要的节日了，知道怎么回事了。他们还说，看着你有饼干不吃，原来你是为了我们好啊。他们感到了大法弟子是用心在做，大部分人都做了三退。有一个谁都惹不起的犯人，我们相处一段时间后，他跟别人说我挺好，我听后晚上在被窝里流泪了。我没有特殊为他做什么，是师父教会我珍惜生命，善待他人。在日常生活中，我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他感到了大法弟子的善，我只是在证实大法，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他们，他们认同法轮大法好，就有救了。一路走来，风风雨雨，每每想到师父的法，我就信心百倍，历解难关，走出险境。每每遇到事情时，我就想起师父的法，在法中修自己，我倍感幸福，体悟到了以苦为乐的快乐。我会记住师父说的，为了救人，我不畏嘲笑，为了救人，我不畏强暴，众生得法，我的心愿才会了。众生得救，我的心愿才会了。选自红岩寺为何不要。我一定要多救人，完成自己的使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排除对我学法和发正念的干扰，作者中国东北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9日。学法的重要性我们都是知道的了，可是呢，有的同修的学法状态并不怎么好，学法时有的思想溜号，有的昏昏欲睡，甚至把手中的大法书都能从手中掉下去。我以前的学法状态挺好的，学法时思想很容易在法上，有的时候眼睛看着转法轮，感觉耳朵听师父讲转法轮，师父讲到哪里我眼睛就看到哪里。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如果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不只是个形式问题， 实际上是等于学法者对法也不太尊敬，那么法能显露出来吗？因为认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学法时我就非常注意了。自从2008年从黑窝回来后，我学法的状态就不好了。学法时眼睛发紧发涩，有时学完一讲法，思想还没静下来呢。我知道这种学法的状态是对大法的不敬，可是好几个月我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有一次学完法后，思想还没静下来，我把大法书合上后，就在想，我本性的一面肯定是尊敬大法的，人的一面我也尊敬大法呀。那么在我学法时思想静不下来，对大法不敬的肯定不是我。按照宇宙的理，谁干的谁就负责任，不是我干的，对大法不敬的罪不能算在我身上。再次学法时眼睛发紧发涩，使我的思想不再发上时，我就想，我是尊敬大法的，谁不敬大法谁负责，眼睛马上就清凉了。过一会儿眼睛又发紧发涩，思想又不再发上了，我又说，我是尊敬大法的，谁不敬大法谁负责，马上眼睛又清凉了，思想也在法上了。有的时候说完一遍学法还有干扰，我再说一遍，说完接着学，再干扰，再说，直到没有干扰了为止。这样做我解决了学法被干扰的问题。2011年我第一次学师父的经文，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师父说，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当时我吓了一跳，学转法轮怎么还能往下降呢？往下降不是在掉层次吗？哦，原来我只认识到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是对大法的不敬，并没有认识到对大法不敬是对宇宙大法直接犯罪，是要掉层次的。因为认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学法时更加注意了。2014年的一天，我下班后在家里地板上双盘，双手捧着转法轮学法，学着学着自己迷糊了也不知道，我感觉大法书在往下掉。我睁眼一看，大法书已经从我手上掉下去了，还没有掉到地板上，吓得我赶紧双手一搂，我看到自己在突突突往下掉，掉了多少层次也不知道。当时心里说不出来的那种痛苦，我知道那不是我人这一面的痛苦，是本性的一面看到自己对大法犯罪的痛苦。当时觉得自己修得实在太差劲了，学大法还能往下掉。之后也是那一年的一天，学经文精进要旨，师父在精进要旨法定中说，自我做起维护大法，同样永远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我意识到，我说的我是尊敬大法的，谁不敬大法谁负责，是为私为我的。因为生命对大法不敬时，我没有维护大法，作为大法弟子我应该维护大法才对。所以在我学法时，另外空间的生命干扰我，使我思想不在法上，对大法不敬时，我对他说，你这样干是对大法不敬，就按对大法不敬的罪处理你。许多时候都能立竿见影的。2015年的时候，我把一个有病业的老年同修接到我家里，帮他发正念。白天学法时，老太太老是把法念错，我对她说，大姨，你老是把大法念错，是不认识字吗？老太太说，我认识字，但是一念出来的时候嘴就把法念错了。我对她说， 把大法念错是对大法的不敬，那不是你干的，是另外空间的生命干的，你继续念法，我帮你。老太太接着念法，她一念错，我就对她说，停，你对那个让你把大法念错，对大法不敬的生命说，你这样干是对大法不敬，就按对大法不敬的罪处理你。老太太照着说完之后继续念法，一念错了，我就叫她停下来继续说，说完之后继续念法。就这样坚持几次之后再念法，就一个字也不错了。晚上学法时，老太太又把法念错了，我对她说，大姨，白天都已经不念错法了，晚上怎么又念错了呢？老太太说，屋里灯光暗，我看不清字，只能猜，猜不对就念错了。我对她说，师父安排咱们学法，就没有安排咱们学法时看不清字，看不清字还怎么学法呀？那是干扰，你继续念法吧，我帮你。老太太一念错，我就说，停，你对那个使你看不清字把大法念错的生命说，你这样干是对大法不敬，就按对大法不敬的罪处理你。说完老太太继续念法，念错了，我就叫她停下来继续说那句话，说了没几次，在念法时就再也不错了。学完法后，老太太说，哎呀，都多少年了，我晚上灯光暗点就看不清字，今天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真好。从那以后，老太太再念法就不错了。因为不只解决了自身学法被干扰的问题，还帮助同修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心里也挺高兴的。因为四个整点发正念的时间很短，那个时候要是被干扰了，正念就白发了，而且发正念时胡思乱想，也容易被邪恶以此为借口钻空子。那时候我就想，学法的干扰已经解决了，要是排除发正念的干扰，也像排除学法干扰那样立竿见影就好了。我记得2009年在东北老家的时候，有一次给被绑架在看守所的同修发正念，发完正念后，一个大姐对我说，你单手立掌时手掌挺直的，就是手掌往前倒。我说，是吗？我还觉得我没有倒掌呢。等下一次发正念的时候，发了一会儿，我睁开眼睛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掌，确实是往前倒，我马上把手掌立直了。这时手腕酸痛，一个声音对我说，你像刚才那样就行，多舒服呀，效果还一样。我一听，这哪行啊，都倒掌不是师父教的动作了，效果怎么能一样呢？我努力纠正单手立掌的动作，手腕酸痛了好几天，才在单手立掌时把手掌立直了。2016年的一天，我在地板上躺着的时候，一下子悟到一个理，在正法期间破坏师父所要的，就是在干扰师父正法。我发正念是师父要的，干扰我发正念，不就是在破坏师父要的吗？不是在干扰我住持正法吗？因为悟到了吗？每次发正念被干扰时，包括迷糊和胡思乱想的状态时，我都对那个给我造成迷糊和胡思乱想的生命说，你干扰我，不让我发正念，破坏大法师父所要的，是在干扰我住持正法，就按干扰正法的罪处理你。许多时候都能立竿见影地解决。以上是个人的认识和做法，不在法上的地方，望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对病业假象的执着，脑梗一夜间消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秋风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3日。
我是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1999年迫害开始后，我糊里糊涂地放弃了修炼，直到2012年身体又出现病状，在异地遇到同修后才重新走回大法修炼。这些年在修炼的路上摔过无数次跟头，大大小小的关难，有过得好的，有过得不好的，跌跌撞撞的在师父慈悲保护下都走过来了。突患脑梗。2021年9月15日那天，我发现嘴不得劲儿，第二天加重了，嘴歪，右眼大，左眼小，左眼向下耷拉着，吃东西喝水嘴漏，很像脑梗症状。虽然很突然，但我没有害怕，心里很平静。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我向内找，当时我在帮弟弟在山上种地，弟弟承包了果园并养鸡。以前我就执着种地，讲究吃无公害食品，宁可自己付出辛苦也愿意干，心想反正不耽误我做三件事就行。想是这样想的，可是没做到。干活忙时，白天只发一次正念，学法不用心，一连十几天脏活累活都是我干，弟弟还不满意。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干就干吧，但是心里总是怨，看不上弟弟雇的帮工干的，指使别人干这干那，有时还发火，不把自己当修炼人，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晚上儿子开车把我接回了家，女儿也来动员我去医院，说我们不吃药，到医院拍个片子，你要去医院，我也修大法。儿子说，妈，你要像我爸一样，我可怎么办？我老伴不修炼，两年前得了脑梗，成了植物人，半年前去世，期间都是我一人照顾，也没耽误我做三件事，还去掉很多执着心，儿女都知道大法好。我稳住心态，不动心，认定大法是超常的，默默修自己，放下情，跟孩子们说，我没事，我有师父，我就信师信法，两天就好，我要去医院，症状就会变得更严重了。孩子劝了两个多小时，一看我始终这样坚持，也就不说啥了。第二天，儿子又让刚刚处了一个月的女朋友打电话劝我，让我去医院。女孩看我不为所动，就来家里了。她这是第一次来我家，看我嘴歪眼斜，她也劝我去医院。我说，阿姨是修大法的，修大法前吃的药都能用车拉，心脏病、胃病、子宫内膜增生、胆囊炎、类风湿，手不能沾凉水，现在无病一身轻。法轮大法是佛法，是超常的，是让人做好人的，你放心，我有师父管，过两天就好了。晚上我给在外地的 A 同修打了电话，把我目前的情况和他说了，他和我约定晚上八点一起发正念一小时。过后同修说，他发完正念浑身都是汗，我也感觉轻松了许多，晚上什么也不想，不给自己增添负面因素，就是信师信法。我静下心来多学法，向内找，这段时间多管闲事，不修口，忙于干活，整点发正念不能保证，学法少。第二天我到学法小组和同修交流，大家都帮我发正念，过了几天见好转， 但还是嘴歪眼斜。儿子说，上医院针灸吧，我单位领导就是针灸好的。我说，我自己就能针灸，以前也治好过很多人。儿子说，那你就自己针灸。其他家人也说，这个病要是过了最佳治疗期，落下后遗症就是嘴歪眼斜，一辈子都好不了。还说谁谁30多年了，至今还嘴歪眼斜的。这时我自己心里也有点放不下了，心想，那我就给自己针灸按摩一下吧。转念又一想，不行，那不还是走人的路吗？放下对病业假象的执着，一夜间康复。转眼就到了第10天，虽然每天3件事也在做，可还是没好。向内找，没有真正放下人心，思想中还是隐隐的担心能不能恢复如初。我想还是静下心来学法吧。师父在《精进要旨2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第11天了，看到前几天学师父的洛杉矶法会讲法没学完，就放在桌子上了，又打开看。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一个神仙怎么能叫常人看病呢？常人怎么能看了神的病呢？这是法理。可是往往表现出来，你真的是没有那么强的正念，把握不好的时候，那你就去好了。心理不稳本身就没达到标准，拉长时间也不会发生变化。为面子坚持，更是执着加执着。这时只有2种选择。或是去医院放弃过关，或是把心一放到底，像个堂堂的大法弟子，无怨无执，去留由师父安排，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神。我对师父说，谢谢师父，弟子一定听师父的话，把心一放到底，像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无怨无执，去留由师父安排，就听师父的话，绝不放弃过关。放弃过关就是放弃提高的机会，有师在，有法在，怕啥？师父在各地讲法11 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神一面呢，你动的是正念，你说这都是假象，就是力干扰。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你真的发自内心的一念，马上什么都没有。可是这不是人说一说就能做得到的。那个坚定的正念发自于你的内在，不是形式，也不是嘴说的。当我从内心放下对病业假象的执着时，一觉醒来，也就是第12天，我完全康复了。我的康复在家人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我大弟弟以前不信大法，还曾说些不敬师不敬法的话。这次看到我就问，真好了。身边还有他的2个朋友。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要记住了。要是在过去，他早就有话等着我了。可今天看我没采用任何医疗手段，脑梗12天就彻底好了，他无话可说，露出了笑脸。我父亲和妹妹及小弟弟都认可法轮大法好，平时也都常念法轮大法好，他们都身体好，干啥啥顺。我的亲身经历让我身边的亲人和朋友都看到了大法的威力与神奇，就连以前不认可大法的妹妹的朋友都说，你姐真好了，你也练法轮功吧。通过这次闯过磨难，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弟子身边看护着，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在此也想借明慧网的一角，告诉更多的朋友，不要相信中共的欺世谎言，法轮大法是佛法，发自内心的相信法轮大法好，就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惕网购的陷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号。因为每天都看到听到身边同事及周围人说，在网上购了这个物，买了那个东西，价格如何如何便宜，自己立心一起也加了这个拼某某网站，刚开始觉得很好，既能买到便宜的东西节省钱，又能节约时间，不用跑腿去商场超市，还可以买到在本地商店买不到的东西，比如别具一格的漂亮衣服。网上的东西应有尽有，就像是巨型的超市，自己缺这个东西了，或者需要那个东西，或给家人在网上买东西，在班上没事了就打开拼某某找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这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看得我头昏脑胀，眼发花，视力下降，看不清东西，自己就下决心再买几样就不买了，也不看了。可是网络就像是毒品一样，吸引着上瘾的人，让我喜欢这个东西又喜欢那个东西了，自己也知道这个状态不对，还是每天在下决心，在最后买了这样东西就删掉这个网页。在纠结中也删掉过一段时间，但有时家人需要买个东西，别人介绍说自己这个东西是在网上买的，我自己又经不住诱惑，就又下载了拼某某，又继续网购。过程中相关网页还不断加大对我的诱惑，说我是信誉好的客户，这个东西给我优惠，那个东西给我便宜，让我欲罢不能，吞噬着我的时间精力。每天我还惦记着打开网页，看看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到，那个东西合不合适，搞得我疲惫不堪，让我静不下来，学法学不进去。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说中毒，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引号神经被刺激了，很发达就是中毒了，其实不是。是什么？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连那个吸毒都是，那吸毒有人说没事，我吸吸没啥的，是感觉还不错，再来一次，没事，再来一次，行了，控制不了了。为什么呢？那个物质吸进去之后，就在你身体里形成一个薄薄的淡淡的你，一次就能，因为它毒性大。等到第二次再吸，这个薄薄的很淡淡的你就变得浓了一些，再吸它就越浓，越吸越浓，它就越强壮。网购真是像个毒品，一步一步吞噬着我的一切，让我摆脱不了对它的依赖。我自己认识到，总想网购这个我也是在另外空间，是多个人心、利益心、色欲心、对家人的亲情等构成的假我。去人心本来就不太容易，自己还在加强这么多的人心，就下定决心再一次把它删除了。 因为我发现这个软件还牵扯到微信。明慧网建议大法弟子卸载微信时，我就毫不犹豫地卸载了它。在使用这个购物软件时，因为有时要问客服一些商品的事，所以以前在使用微信时加的好友，在使用这个软件时又显示以前好友的现在位置和购物信息，这才引起我的警觉，所以我下决心一定要删除。说说自己最近破除网购瘾的经历，曝光这些人心，去除这些人心。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师父的加持，大法的能量。我是1998年5月得法的大法弟子，20多年来在修炼的路上走得跟头把式的，在师父的加持下走过来了。从开始不知道什么是修炼，不知道如何修，不知道怎么向内找，人心不断，执着心一大堆，到现在事情一出现，我就知道了自己动的是颗什么人心，修得越来越稳。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